书接前文，刘邦闭着眼睛在那享受，这脚往前伸着，敞胸露怀，有两个女孩在那跪着给他洗脚，另外两个女孩站在他身后给他揉肩掐背，按新词儿说搞按摩呢。这刘邦眯缝着眼睛，手里也掐把酒壶，放着爱吃的小菜，滋儿楼喝口酒，然后晃着脑袋正享受呢。美。刘邦就想自己偌大年纪了，50了，哎，那脚也粗，手也粗，这女孩的手非常温柔，给自己揉脚洗腿掐肩揉背，背感到舒服，因此他是尽情享受。外边的事他还不知道呢，萧何先进来的，萧何一看呀，主子，来客人了，来闲事了，您得更换衣服。刘邦一听心里不高兴，什么闲事，早不来晚不来，没看我享受你们。所以他瞪了萧何一眼，哪里来的闲事，人家把招贤榜接了，这个人非同寻常，您就记住他叫厉声老头，听说有学问呢，您跟他谈谈话不就全了解了吗？您是否换个屋子更换衣服？
不行不行，我现在懒得动弹，你没看我还没享受完呢吗？就让他进来进来，我问两句就行。萧何一看，哪是招贤之礼呀，可说这话的时候晚了，贤士也进了门，就这老厉声还拿着那酒葫芦顿顿喝了两口，一抬头看看，哈，扫兴扫兴啊，我说哪个是刘沛公啊。刘邦眼皮稍微动很动，看了看他，你瞅这德行，臭要饭的，在下便是，你是谁？老朽厉声师爷，你接的招贤榜正是，你既然接了招贤榜，就自诩是贤士，我且问你，你是贤士吗？你闲在什么地方，能不能跟我讲讲？嘿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！即使我真是闲事，假是闲事，跟你这等人毫无关系，你哪懂得待闲之礼呀、啊？就你这样像对待闲事的样子吗？说话转身就要走，张俊守张德在他身后，哎，老人家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虽然是有点不方便，因为沛公事先没有准备，您看那样他也可能喝多了，咱们都是男人，谅解一点，谈谈话有何不可呢？老人家到屋到屋。刘邦还是没动地方，小酒壶拿过来滋滋喝了几口，有话你就说吧，今天我的心情还是不错的，你说对了说错了都没关系。刘邦，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指名点姓啊。这厉声脾气还挺大，刘邦就一愣，觉着太生硬了，把眼睛就睁大了，你敢指名道姓，有话你说。厉声啊毫不在乎，提高了声音，刘邦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此次西征要赶奔咸阳，你是灭秦还是助秦？废话，我此次进京那就是灭秦，没有二话可说，你怎么问出这个问题来了？既然是灭秦，我看你的一举一动跟秦没什么区别呀。 你哪里是灭秦，你分明是助秦呢、啊、老百姓对秦国深恶痛绝，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，你跟那些贪官有什么两样？把萧何、曹参所有的人全吓坏了，心说这老头真是疯子，要发疯发飙，这话也是你说的吗？刘邦一动怒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推出去斩了，一句话比撵臭虫还省事儿呢。拦不住啊，话扔出去了。这刘邦啊没气恼，听完之后反倒笑了，哎你瞅瞅你那德行，你再瞅瞅我这副德行，咱俩是一路货色呀。老头啊，你喝多了，你不了解朝堂政事，咱俩没有共同语言，下去吧下去吧。来人呐，看他那个酒葫芦里的酒多不多，不多给他灌满了，带了下去，带了下去。厉声第二次转身出了屋了，萧何、张德众人就拦着，老先生老先生，你看我们沛公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，你说那话简直跟钢刀一样，他一点都没动怒，从这一点上来看，那就是大人有大量啊。您稍后片刻，一会儿的醒醒酒，肯定要以礼相待，您到这屋，到这屋。老头还真就没走，到了东屋，气呼呼往那一坐，咕咚咕咚他就灌酒。萧何抓这空隙进屋了，沛公你太不像话了，咱们是哥们儿啊，别看你官再大，咱也是哥们儿，无话不谈，对待贤士不能这样，这叫堵塞贤路啊！不管是什么变的，您跟他谈谈正经的话，三略六韬，天文地理，当前的形势，他是什么货色一问便知。您说您跟他打哑语，这说的都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您呢醒醒酒，谈点正经事儿，要落一个堵塞贤路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您想想呢？喝多了，是喝多了。哎，萧何呀，我要不是看着你，好像你说话在门外，喝多了吧？醒醒酒，我派人给您送点醒酒汤，拿来拿来。醒酒汤还真好使，灌了半碗，他打了个盹儿，清醒过来了。一看是大白天的，还有四个女人，我这怎么回事？您找来服侍您的，像话吗？叫别人看着官之不雅，退出退出。他什么都明白过来了，美女走了，他赶紧更换衣服，问萧何：“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这么回事？那厉声何在？就在沛房等你呢，人家没走啊！要不是我们再三解劝，人家早就拂袖而走了。”“好，好，好，容我相见。”刘邦就这时候拐弯拐得快，马上带人到了沛房，撩帘往里一看。老头抱着个酒葫芦，气呼呼正喝酒呢。刘邦跟变了俩人相似，远远的躬身施礼：“老先生。”哈哈哈，老先生一向可好啊，刘邦识才，酒后无德，口出粗鲁之言，多有得罪，望老先生海涵，我这里赔礼了。一躬扫地，厉声一看，深受感动。不管他装的也好，怎么的也好，那是征西大将军，堂堂的沛公，
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人家给我赔礼，这不是日子从西边出来了吗？老头也很识趣，把酒葫芦放下，赶紧倒身下拜，也不醉了。哎呀，沛公啊，在下不敢当啊，不敢当，我叩见沛公。大伙一听，这心全放松了。刘邦双手相搀，挨着他坐下了。老人家多大年纪了？小呢70有5。哎呦，高寿高寿啊。哎，虽然说您年事已高，我发现说话的声音洪亮，身体也很好，是您接的招贤榜？
正是。
嗯，请问老先生有什么事情指教？
这屋说话方便吗？
都是自家人，没什么不方便。
好嘞，
咱们简而言之，请问刘沛公，此行西征目的是哪儿？咸阳。进了咸阳之后呢？
进咸阳之后，遵旨照办。楚怀王当殿宣布，先进咸阳者就为汉中王。
到了咸阳，我就称王了。
啊啊！呸！
你想的倒美。刘邦一看，他又来劲儿了。啊啊！此话怎讲？沛公啊，沛公啊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呐、啊。咱们实话实说，你手下有多少军队？10万大军？
不对，假的。我早就派人调查清楚了，你实际的人数不到7万人，除去老弱病残，能战斗者不超过5万，
你手下能打仗的将官不到10名，就你们这么点人，想要打进咸阳是势比登天呐、
啊！虽然说秦朝要完了，可是他还没完。
你别忘了，船大了有底，底烂了还有帮，帮烂了还有3600颗大兵啊！那秦朝的实力不能等闲视之，就你这点人马能打到咸阳，这不是笑话一样吗？
我有一计，可以叫你破咸阳，还可以长驱直入，不知你肯采纳否？
我求之不得呀，老先生，我做梦都想这个事儿。那么，请问您哪条明路？您给我指出来。
哎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等这些话，咱们慢慢的谈。
今夜如何？
今夜也可以，我怕耽误了沛公的雅兴。
此话怎讲？
请原谅，我听说了，你一晚间都离不开女人，咱俩谈话不影响吗？
哎呀，休斯人也！刘邦心说，他怎么那么了解我？谁跟他说的？老先生，为了国家大事，其他的事都等闲视之，如同草芥耳，那算什么呢？今天我陪着您，您陪着我，咱们彻夜长谈，您看怎样？
一言为定。
书说简短，到了晚上，蜡烛高烧，屋里的都收拾干干净净，在场的只有曹参、萧何几个神秘的人物，其他的人全打发走了。刘邦跟他对面坐好之后，刘邦就问呢：老先生，您把肺腑之言全掏出来，我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您说的再粗暴再深了我也不生气，你有什么说什么吧，我喜欢你，你是个实在人。沛公啊，我就担心一件事儿，你打进咸阳不费吹灰之力，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。那么你想过没想过，
项羽怎么办？征东的大将军项羽提50万虎狼之师啊，他能叫你继位汉中王吗？这个事儿你考虑过没考虑过？老先生，实不相瞒呐、啊，你还不了解内情，我跟项羽弟兄也，我二人不分彼此啊，他既是我既是他，没有他的提拔，我也没有今天呐、啊。即使我做了汉中王，我兄弟晚到一步，我就脱袍让位，我把王位让给他，我服侍他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沛公啊，沛公啊，人言你非常狡猾，今日一谈果真不假呀，你是口不应心吧？啊，对着蜡灯呢，咱得掏心窝子说实话，你舍得把汉中王让给项羽？哎，有点舍不得，但是分我们俩谁先进咸阳谁后进咸阳，我也不是说有野心，我是遵旨照办，人家楚怀王是这样封的，即使是这样封的，我料你做不了汉中王，你要胆敢一做，你脑袋就得搬家。当前你要考虑最大的问题就是项羽，你说你跟他是哥们儿，我不信，你心怎么想的你心里清楚，将来如何对待项羽，你天天要想这个问题呀、啊。
哎呀，老先生，想有什么用啊？正像您分析的那样，我手下的兵丁虚数是10万，实则能征惯战者不过5万人，项羽那还了得吗？50万精兵，又有章邯协助，手下列将千员，我跟人家比一览即识啊。要照您这么一说，他真悬了，我先进了咸阳，恐怕我也不能当汉中王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兄弟的情谊，我只好让位。沛公啊，有两件事情绝对不能让，媳妇儿不能让人，权力不能让人。你要让出王位，你寄人篱下，永不得翻身。大丈夫顶天立地，不能屈从于人下呀，你明白吗？刘邦一听心里说话，你说的怎么那么对，正说到我心眼里。过去有那么句话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，这话说的太正确了。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什么人学什么。这个厉声和刘邦彻夜长谈，刘邦是茅塞顿开，哎，长了很多的知识和学问呢、啊。天蒙蒙亮，厉声都没想到刘邦是再次一躬扫地，老先生你可不能走了，你哪儿都不要去了，我拜你为老师，任你为征西军队的军师，您答应不答应？厉声一听连连摆手、哦、不可不可不可，沛公啊，您别看我嘚吧嘚嘚吧嘚胡说八道，我才懂得点哪些知识，比我高的人多的是啊，这高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他可以做您的军师。哦，那是何人？张良、张子房。哎呦，哎，刘邦一想，张良啊，我们早就认识啊，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、啊、我们俩彻夜长谈呢、啊、没交够，后来张良走了，
因为要福利韩国，还在楚国借了精兵10000呢，咱那分手就没见着面，这是如马空从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经老头一提醒，他想起这个事儿来。老先生，请问您提的这个张良张四方现在何处？离此不远，就在均州。均州离此多远？350里，不远。啊，他现在正在干什么？哎，他福利韩国呀，韩国已经福利成功了，占据了均州。不过呢，刚刚建立，张良任丞相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呀，跟他彼此还认识呢。如果把张良请来拜他为军师，沛公，你大事可成矣，如何能对付得了项羽也不成问题。是吗？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老先生，既然如此，我马上就赶奔韩国去请张良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太唐突了。虽然你们两个人交情不错，你又是他的恩人，你冷不丁的去了，把韩国人吓一跳啊。我们得用一计让他心服口服，韩王成也得心服口服。计将安出？有办法。您这样吧，咱们再往前走就是均州了，您在均州外的安营，你也不打他，你们是盟邦啊，他也不打你，然后派一信使，我自告奋勇当信使，我去见见韩王成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